云彩飞扬。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美珍制作主持。朋友晚安，欢迎你再一次准时的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那我们真的希望在每一次节目在播出的时候，不断和你一块来分享一段生命的故事，也盼望我们一块透过这些生命的故事来到这位全能父神的面前，然后从他那里领受来自他丰盛的恩典。我常说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啊，这实在是一件一句发自内心的真心话。有的时候透过别人走过的心路历程，我们可以有一点自省，但是我们也可以有一点期盼。因为如果别人可以从风雨当中走出一片天的话，那么不论现在你我的光景如何，我们仍然可以靠着那位父神的爱、恩典、怜悯还有保守，也能够走出上帝为你我所计划的那片天地。今晚在节目当中，美珍再一次为你邀请到一位来宾哦，要在节目当中分享他的故事。其实要邀请这位来宾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关于他所走过的故事，的确是很不容易。那么这位来宾也曾经经历过心里的一段很大的挣扎，不过因着愿意在众人面前分享上帝在他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他仍然愿意勇敢的坐在麦克风的面前，和听众朋友一块来分享他自己从年幼时期一直到如今他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在分享这位来宾的故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听完这首福音诗歌之后呢，我们就一块准备和今晚节目当中的主要人物，也就是生命故事的主角陈佩璇小姐见面喽。
经过沧海，曾经看过桑田，曾经远赴重洋寻找一种理想，曾经流过眼泪，曾经风花雪月，曾经不曾牵挂地尽情去翱翔，曾经问过自己，生命有何意义？经过千山万水，我仍不停地追。慢慢的岁月流长，慢慢的人生苦短，只为这一声叹息，只为这说那一句，曾经沧海如今难为水。今天还有明天，以为不会改变，给我更多时间寻找更多空间，挽不回的是你，看不见的是我，明明在我心里，我却装着不在意。听见你的声音，我却转身而去，看见你的笑容，我却拥抱漫漫的岁月流长， 经沧海，如今难为水。
曾经沧海难为水，拉开今天节目中主角的序幕，我想是再恰当也不过了啊！经过了许多的人生中的这个折磨，也经历了过许多悲惨的一些遭遇，但是今天能够昂然的坐在录音室里面，对着麦克风和收音机旁的朋友一块来分享他的故事，那么我们就一块跟今天节目中的来宾陈佩璇小姐见面了。佩璇姐你好。
你好，云彩飞扬的听众朋友平安。
是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美珍有说啊，其实要邀请佩璇姐上节目，她也经历了心里很大的一段挣扎，因为这好像这跟以往来到节目当中在录音室里面分享见证的来宾有一些不同，是这些伤痛这些过去的一些经历常常还是会造成他里面一些觉得很难过很不舒服的一些情况，但是我想今天因着神的恩典，他愿意很坦然地坐在这里和我们一块来分享他的故事。那我们就从你的童年开始谈起啊。那么请佩璇姐稍稍谈一下好的童年家庭的背景，跟我们做一个介绍好了。
我父亲母亲他们以前是从商的，那算一个小康的家庭，那生活上应该是还蛮快乐一个家庭。但是由于我八岁好像是九岁的时候，那父亲生意失败，所以说很小的时候就把我寄养在人家的家庭当中，所以当然不是自己的家，难免都不是很自由的，那也要看人家的脸色，那吃的东西或者要的东西难免都是什么都不敢讲的。
那个在父亲生意失败之后，家里面你们家一共几个小孩呢？
四个小孩。
您是第？
我最小的。
最小的，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把你寄养在亲戚的家里面。
没错。
刚才在歌曲当中进行时，我们有谈到其实你的家庭在湖北那个地方啊，
对对对，
算是个望族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据说是因为被别人下了符咒啊，造成整个家道中落，这个是怎么一回事？
曾祖父因为以前是在那边算一个望族，那后来就是生意上可能也有得罪人家还是怎么样，这是稍微父母我的父母有稍微描述一下，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以后会让我们的孩子子子孙孙的话可能就会所谓的就是说婚姻上啊事业上可能不是很如意的就对了，所以就在我们四合院里面就是放了一些毒咒的很毒的一些话就对了，可能没有后代也不一定。
是，所以在家里面就等于说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承受这样子一个所谓来自于咒诅的捆绑哈。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那您刚才也谈到就是因为家庭里面的经济状况就是突然间变得从非常要什么有什么到变成一无所有。
对。
那父母亲的时候就必须忙着工作，把你寄养在亲戚的家里。其实我想接下来谈到这部分是你最比较不太应该说不太容易谈的部分，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曾经遭受到许多不公平的对待，甚至于在身体心灵上的一些伤害。不知道您是不是可以就这方面稍稍跟我们谈谈，当时的你那么年幼的你承受这么大的一个伤害，你的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
我在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懂得什么叫做童年的性侵害，所以说那时候曾经被眼亲的两三个人性侵害的时候，我实在是很害怕的，因为我是非常天真一个小孩子，到一个很快乐的小孩子，然后变成到很自卑，那一些事情我都是不太敢讲，然后默默的躲在很黑暗的地方自己哭，说我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那时候我就产生很多的自卑，所以这个事情到现在我都是一直没有跟我妈妈爸爸谈过这个事情，就是小时候被性侵害，
而且是被近就是亲戚朋友这样子的对你做的一些身体上的一种伤害。
对对对。
这样的时间长达多少的时间呢？多久？
断断续续，可能我也模糊掉了。
嗯，
因为我是尽量把这个不愉快的事情把它忘掉。
是。那后来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脱离这样子的一个让你觉得受伤害的环境？
17岁的时候我就后来就决定说我要离开这个好像是争吵而且不是很快乐的地方，也让我这种痛苦的当中的环境当中，我要离开了非常远，就是离开了家庭。
离开家庭之后你一个人在外面独立生活吗？你在什么地方
生活？我就跑到日本大阪那边去了。那大阪，日本大阪刚好就是以前曾经跟我爸爸他们做过生意，所以说我就暂时的住在我阿姨的家。那因为他刚好是有开一个台湾料理店，所以我在那边就稍微在那边做一个打工，然后住在那边，就是这样的生活。
你说你17岁的时候就到日本去，那我很好奇啊，因为我自己在学日文啊，我觉得学日文是一件对我来讲就已经有点困难了啊。那你一个人那时候17岁就到异乡去生活，然后还要工作，语言上的那个障碍不是你最大的困难吗？
我阿姨那时候还算蛮有耐心的哈，就是说她会教导我怎么说。那我也蛮有耐心的哈，就是说我也蛮肯学的，所以在学的当中我不会觉得困难，所以说一两个月以后我的日文都讲得嘀嘀呱呱的，那大概我都可以听得懂。
那环境也很重要。
对对对对对。
那在日本生活了多久的时间？
差不多十多年。
十多年啊、哦，
对。
根据资料，我这边知道说你有一段在黑社会的日子啊、哦，就是在日本开始的嘛。
对，
那能不能跟我们叙述一下，那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
我在我阿姨餐厅里面工作，那当然认识很多一些演艺人啊，或者说一些各型各样的人，但是在那边我认识一个山口组的一个大哥。所以说很快的就进入山口组里面去。那因为由于我以前可能个性也比较乡下人嘛，所以说傻乎乎的嘛，所以也不知道什么叫做黑社会，只知道说个性上以前蛮喜欢看小说的，认为就是凶猛嘛。呆呆的凶猛啊，或者说像侠女啊、这样的观念而已，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黑社会。
在黑社会，就是我们现在讲用黑社会啊，在当时的你这样跟着那一些大哥们啊在一起，你是过着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当然也很快就是满足我了，因为我以前就是寄养在人家家里面，我所要的我得不到。但是我透过黑社会里面，我也很快把我的地位增高了，所以说我在那边的时候是管一些赌场，还有一些酒吧，还有一些妓院里面的女孩子都是我在管辖的当中。那我们可能会进一些外国的女孩子，比如说泰国啦，或者是台湾的女孩子来， 那当然都是我在管辖的当中，那我不是打杂的，我只是每个月固定的时候就是要去收钱的时候我就会出现啊。其他有一些比较杂的事情，比较小的事情呢，那我可能会交代一些小萝卜干的。所以说我那时候也算在三口组里面算一个红人就对了，在大哥的身边算也蛮贴心一个女人。
通常是在电影上才听到三口组这样子的一个名词啊，可是现在曾经在三口组生活过的你就在我的眼前。那我想知道，其实你有提到说年幼的时候你也受过所谓的性侵害这部分，同样身为女孩子的你，当时在日本你管理的是一大群的这些妓女们，在当时你是用怎么心态去看待你所做的这些事情呢？
因为我的脑筋里面我只想到就是钱给我的话是一种满足。因为我小时候的我父亲事业失败的时候，经常是人家来向我们家里讨钱，然后骂了很多难听的话，所以说我那时候心理上就立志说我一定要有钱，只要有了钱以后我心理上会得到很大的满足和安全感，所以那时候就是不断的认为说有了钱以后我就会有安全感，所以在那边不断的只要有钱就好了，只要有钱就会觉得很满足很满足。
所以整个人生在那个阶段是蛮自我的哈。那段时间在日本的过程有没有跟家人联络呢？
没有，因为心理上如果没有爱，只有产生一些恨意的话，那根本都任何人都不想见的。
那么家人有没有找你，你知不知道？
我要离开家的时候，我曾经跟我的家人说我要离开一个不可爱的地方，那你就给我当作没有生过我这个女孩子。
所以这样子跟家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断层的时间大概多长的时间？
十几年。
十几年。
对。
这十几年你自己都在日本生活吗？
对对。
哇，真的是一个，其实说来也不一定是很快乐的，虽然金钱满足你了，可是我想肯定在那个当中你不是一个很快乐的女孩子。
后来我就就是说没有安全感，虽然赚了很多钱，但是我那时候非常没有安全感。那可能也原生家庭的关系吧，所以说我就开始迷恋了酒，那酒是我最好的朋友，香烟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好像是一个酒鬼，不，从早到晚就是离不开我的酒。
是啊，从这样子刚才一段分享，我想听众朋友可以知道说佩璇姐在从年幼到在日本那段时间其实真的是一个很不快乐的人啊，虽然透过金钱也透过酒来麻痹自己，但是我刚刚说就说你肯定是一个不快乐的女孩子。我很想知道你最有钱的时候是到一个什么地步？
数目字保密一下，不过我知道说中山北路我有三个房子，那出门的话有轿车。
那当时的你才几岁呢？
18岁左右，19岁。那19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新生北路的时候长春路那一带我就买了房子。
是，好，我们现在谈一下，就是因为你在成长过程当中经历了跟一般同年龄的孩子或者朋友是不一样的生活，在应该也可以说你好像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这样子起来哈。
对，因为我才学历并不是很高，但是就是说我也蛮喜欢肯学一些东西文化的，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说我的学历是并不高的。
是，但是最难过是说你在身心方面都受到很大的伤害，也有极大的空虚。在当时有没有机会让你除了透过金钱透过酒之外，有没有其他的管道让你，比如说透过宗教的这样子一个管道来让你满足你心灵的空虚的部分？
有，因为我住在日本的时候，那当然就是日莲教了。那刚开始就是先进去日莲教，可是我要的东西还是找不到，所以说我就离开了日莲教，
那之后呢，有没有别的接触？
当然是万教哈，是劝人为和的。可是他们的道理还是一样的，就是你的因啊，你的果啊，你前世做得不好，所以今世要特别来修啊。但是大部分一些宗教的话，我都是有进去过。我可以比喻说，我是一个台湾为拜个台湾味一种，像我这种，哎，对对。不管什么宗教，我大部分都有进去。那由于我也吃常斋，一贯道我也进去，慈济我也进去，但是他们所要的共同的话题大概是轮回跟因果吧。
嗯，
那因为这一方面是我阿公外公他也是乩童之一，所以说在这个皮毛上我还是有学到一些符咒方面的，所以这些我也蛮认真的去恳求宗教的一些问题。
你是说你也会一些法术是吧？
因为总是会看看人家杀猪，总是知道猪怎么走的嘛。
嗯，
那因为外公以前是在当地很有名的一个乩童嘛，那所以多少还是懂一点点皮毛。
那请问你的就是你会的这些法术，你多半都用在什么样的场合呢？
我是用在比如说那时候因为管辖女孩子不太听话的，那可能会发一点稍微毒咒啊。那再来就是说男孩子他怎么会那么喜欢你呀，就是怎么来让孩子男人不离开你啊，所以说大部分都是用在这一方面。再来就是说使自己的金钱更多。
嗯哼，我想现在我们来换一个方向谈，就是谈谈你的婚姻。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你有一个婚姻啊，有一个这个婚姻也是一个很长的路啦。但是一般来讲，就是如果通常在身心方面受过伤害的孩子来讲，就是在成长之后可能他们面对婚姻是恐惧的，或不敢接触婚姻。那我就很好奇，我想听众朋友也想知道，就是你是怎么样走进这个婚姻的？
我的婚姻是一个听起来人家会笑的，当然也是发生真正在我身上。我听一个无知的算命的，就是他跟我讲说，因为我的命实在太硬了，所以说可能要吃常斋，那个牛肉啊羊肉啊都是不可以吃的。那如果你想要把你的就是刚好那时候在日本的时候生一段一个病，那什么病呢也讲不出所以然，我只知道我病得很厉害。所以他认为说要找个人冲喜，那冲喜呢对方是应该要结婚的，或是离婚的，或者死老婆的，那这样子的话来冲喜的话，那婚姻是更完美的。那所以说觉得很无知，就听算命的话，然后傻乎乎的，然后就是来冲喜。那这个婚姻呢是不到一个月就是要马上结婚，因为我个人的自私，我认为说可以冲洗，那我的身体就好起来，所以我觉得我并不是说很看重我的先生，我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工具而已。因为以前小时候因为被性侵害，所以说我对男人简直好像是垃圾，简直不如一张纸，这种心态的。那结了婚呢也觉得说人生只是给一个交代而已吧，就是这样的过程嘛。那由于自私觉得说啊冲了洗以后啊会把自己的身体好就好了嘛。
是不是结婚之后真的就是如算命先生所算的啊，就是冲冲洗身体真的就好了呢？
我觉得是实在太幼无知的那一种，因为你也没有考虑说对方算命的他的学历啊，他的人品啊，你都没有考虑到，只要他一讲话，你就听信了他， 那当然我的人生结了婚以后，人家所说的哈，我的人生是欧背了，没彩色的，好像死在地狱里面的。
所以就是结婚之后跟丈夫的关系是不是以你这样子一个心态，其实就是抱着一个玩玩的心态。
对，没错。
那这个婚姻维持多久？有没有想过说我就要把它拆了呢？
半年的时间我就打算要把它修掉了，因为实在环境上生活上，因为我长期是住在外国的，所以说在这个风俗方面嘛，习性方面嘛，差距还是很大的。
那从这也可以知道说，其实婚姻也不能够满足你心灵的空虚哈。
对，没错。因为嫁给我先生的时候，就是说因为实在太短暂了，而且又是听信了算命先的话，只是来一个冲洗而已，所以说就嫁了给他了。
是，我们先听到这里啊，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因为我们接下来谈的就是其实在佩璇的这个婚姻当中啊，有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在生活在一个婚姻暴力当中，但是听众可能想象不到他们的婚姻暴力可能跟我们一般在报纸上看到的就是丈夫打老婆不一样，我们的佩璇姐可是凶悍的呢，她会打老公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施孝荣所演唱的《我苦但我唱》。
人生为何常有苦难，我实在难明白，我常问神到底为什么，我一直在寻求我神，为何灾难接连临到我，主你知我哀痛，我主你可听到我的呐喊，哦我主我救主垂听我恳求，你知道我无助，我实在需要你，哦我主我救主为我开出路，将希望和希望乐给我，人生为何常有苦难，我实在难明白，我常问神到底为什么，我一直在寻求我神，为何灾难接连临到我，主你知我哀痛，我主你可听到我的呐喊，哦我主我救主垂听我恳求，你知道我无助，我实在需要你，哦我主我救主为我开出路，将希望和希乐给我，哦我主我救主垂听我恳求，你知道我无助，我实在需要你，哦我主我救主为我开出路，将希望和希乐给我，哦我主我救主垂 实在需要你。哦，我主，我救主，为我开出路，将希望和喜乐给我。哦，我主，我救主。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见证节目。那么在每个礼拜，我们有一个夜晚呢，在空中和你一块来分享节目当中来宾们他们的生命故事。在今晚当中呢，美娟为你邀请到的是目前在美人浸信会所聚会的一位姊妹，陈佩璇姊妹啊。那实在是因为前阵子有一位廖哲一，也就是美人浸信会的廖牧师啊，在听完云彩飞扬节目之后呢，就打电话跟美娟推荐了在他们教会的这一个生命故事。那其实在联络的过程当中，美珍在听过陈佩璇姊妹她的故事之后，其实心里面觉得说很不容易啊，如果是我要来到节目当中，在空中向许多的朋友分享自己走过这段路程，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们真的谢谢主，因为主已经帮助陈佩璇姐妹今天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以至于她能够坦然的在听众朋友的耳中叙述她自己走过的路程。刚才在节目的前半段呢，佩璇姐啊，和我们分享了她年幼时期所遭受的一些所谓的身心上面的伤害，以及后来她因为恨，因为怨，她独自一个人到日本发展，也在因缘巧合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她认识了三口主的大哥从此以后就开始过着黑社会里面的一些日子。那么也知道她其实在这当中也有一些满足，因为她赚了很多的钱，她可以借着酒来满足自己，但是在心灵上面的空虚，她仍然无法得到满足。即使他接触了许多的宗教，他还是没有办法从其中得到真正的释放跟满足。那么后来也是因着算命先生的一个建议就是因为身体不舒服需要冲洗，所以建议他结婚。但是进到婚姻之后的陈佩璇呢，还是不快乐，而且呢在他的婚姻当中充满了暴力像刚才的歌曲之前美娟有说过，这个暴力的问题不在于丈夫，而是在于他是经常对这个丈夫是暴力相向。我们就来问一下这个佩璇姐，为什么在这样的婚姻当中你会以暴力这样的方式来我们说经营你的婚姻关系，究竟是跟丈夫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让你常常必须对丈夫拳头相向？
第一个就是事业不顺利嘛，那没有了钱以后当然就是百事哀，加上就是说我的先生是属于比较内向型的人，他有什么事情的话他就是不太愿意跟我沟通，那夫妻之间呢就是缺少了沟通。再来就是说因为我生产过后就是有一些忧郁症，又加上我本身又是从来没有当过人家妈妈，那嫁给我先生以后我就成为了继母，那也要照顾他的前妻的小孩，所以说很混乱的，很无法形容说这种生活。那我那时候只好也是戒酒来过我的日子，我酒还是结了婚以后我还是没有把我的酒戒掉，那也就是我先生所讲的，我的名字不叫陈佩璇，叫1866去1866去啊孩子不见得也会带，那家事也不见得会做，那整天可能就是一些酒肉朋友混在一起就对了。那有时候心情不好的话，我也可能会到酒吧去喝，那一些酒吧的老板啊小弟他们最喜欢我去的，因为我一发疯起来的时候我就会拿小费啊然后来扎他们。我曾经一个晚上也喝掉10多万，都把他这个10多万就把他这样扎了，可能就是要求心理上的平衡吧，来满足自己。
是听到这里就觉得你的人生活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也是一团糟
一团糟。
对，那我知道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很糟糕，就是你生出来的这个小孩很难带
非常难，
换了10几个奶妈。
对对，
当然这个孩子也成为你后来进到教会的一个关键点，所以我想请你叙述一下孩子为什么那么难带，是什么原因？
以前因为他不会讲话，所以我不知道说为什么这个孩子到了晚上以后，或者说有一些人家办丧事的，或者一些办喜事的，就是这么晚上就是哭哭啼啼，他晚上就是起来吵闹。那十二个奶妈实在真的没有办法来带他，然后也常常感冒，常常生病。那常常生病呢，一定要到马偕医院，所以让我弄了很疲乏，很疲乏。那也曾经在三四个月的时候，我很想拿枕头把他掐死，到这种地步，很曾经也很想把他说，干脆我把他掐死好了，因为实在没有看过这么坏的孩子，
就是很难带，
非常难带。
但是医院也查不出这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子，常常哭闹啊，或者生病这样子。
他只是跟我讲说他的胃肠不好而已，但是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到了差不多五六岁的时候，他因为会讲话了，所以我才知道说原因大概是出在哪里。因为晚上他会看到一些不太干净的东西，而且是一些脏灵，就是说他发音不是很准，但是他那时候有跟我讲说，长长的或者是穿黄色或者红色的女人，有时候来跟他玩，有时候就是来掐他。但是他睡觉之前，我们家的那个窗户一定要关掉，因为他每次都站在那个窗户那边，那有时候就跑进来给人家掐这样子。所以说要睡觉之前呢，他一定会跟我讲说，妈妈你一定要陪我睡觉。那我跟他讲说，我看不到啊，我看不到。所以我后来才知道说，我儿子可能有阴阳那一方面可以让他看得到的。那刚开始我骂他说，你是不是因为卡通看太多了，或者你自己个人幻想太多了，还是怎么样。他说没有没有，他就是站在哪里就是站在哪里，大概是长什么样子长什么样子。那据我自己有一些懂一些皮毛的符咒呢，我稍微也自己帮他弄了，但是都是不断的好像是感冒好了又来，好了又来。所以说我就去请教了我比较高真一点的我的弟兄们，就是师父就对了。
那这样子孩子的状况是不是因为这些人的帮忙又稍微比较好一点呢？
虽然是好，但是也不断的就是说花了很多钱啊。在我这个儿子身上实在花了实在太多的钱了。所以根本就是也没有办法根治的。这只是一个皮毛而已，根本也没什么效果。
后来在偶然的一次情况下，在经过教会的时候，你的儿子坚持要进教会啊。那也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机会，使你有机会接触这个教会，就是美人浸信会。
对，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要请佩璇姐谈一谈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圣诞节。那时候我有儿子经过的时候，就是刚好他们学校是在浸信会的隔壁而已，没有离多远，所以他就吵着说一定要进去这个教会。那他进去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是不赞同你进去的。他说他一定要进去，他进去的话他觉得很快乐就对了。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个是西洋教，那妈妈是信佛教，那我们是西洋那一种西洋教，那是阿多阿搞，那是跟咱台湾不合。啊，听讲西无人考哈，就是恁基督教。所以吼，我那时候就回来的时候就骂我儿子一大堆，我儿子还被我打屁股，我就说以后你不准去给我教会。那刚好就是那时候刚好师母就看到，所以说也送他一些糖果就对了。然后西呢西啊，我会还是糖啊，偌好食，母爱食看卖安尼对了啊。想袂到我食迄个糖啊了，袂歹食咧，哎呦唔正高安尼对了。啊，牧师就阿公阿伯，你有需要陈姐妹有需要什么祝福的啦？我讲哦，安尼哦，好啊。恁都喊你有爱心无？就甲阮囝祝福啊！啊，反正也免钱啊，因为我钱嘛开太济啊！啊，恁都喊你热心无好啊，互恁祝福祷告啊！后来牧师就为这个孩子来祝福的祷告，可是我没想到这个祝福的祷告来带出我们所谓的走进教会的道路。
就是牧师知不知道这个孩子有所谓阴阳眼的状况，他在为这孩子祷告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助这个孩子呢？
他完全是不知道的，但是我心理上在想说， 我比你还行，我什么都走过了一大圈子，就这样按手祷告，就这样子就会怎么样，就会那个，我才不信呢，这个打死我才不相信，好吗？要玩大家来玩嘛。哦，我那时候是蛮自傲的人。
那牧师当时在跟你谈到关于信仰方面的问题，你肯定也是用一个逗逗看的方式跟牧师相处了哦。
对，那时候只是跟他打哈哈，而且我心理上是觉得说，你们反正西洋教讲西洋化的一些文化嘛，那我们台湾人那可能来拜你耶稣的东西，所以格格不入。那时候好吗？那抓来玩一玩也可以啊，反正斗法斗斗看嘛，谁赢谁输哪知道呢？
这样跟牧师斗法斗多久？
不是跟牧师斗，我看是跟上帝在斗。但是斗了没多久以后，真的我看到我儿子很好睡觉，也觉得我儿子充满很多的喜乐。那我后来也发觉到说，我的孩子一天比一天胖起来，一天比一天还漂亮，一天比一天还喜乐，一天比一天还好带。那这个健保卡嘛，也很久没有到医院去了。
是不是这样子就让你开始愿意去教会呢？
不见得哦，我那时候还是不见得，我还是产生一些怀疑哦。可是因为我本身有妇女病，就好像马可福音里面的第五章25节28节，我是一个血路的女人，因为我生过我的儿子的时候就是没有好好的坐月子，因为我儿子是很难带，所以说我那时候就不断的就是恩熙非常不正常，然后到处的去找医生，我大街小巷可以都几乎很大的医院我都去过，但是我那时候还是得不到这些的医治。所以说我那时候跟上帝跪下来求他，我说上帝，如果你是一位真神，如果你能医治我的话，那我愿意来相信你，不然的话打死我不会进去教会，而且我是这么爱钱的女人，一天没有做生意的话，我哪有可能然后浪费我的时间在这边跟廖牧师耗把这些时间我倒不如来做生意好了。
你当时为什么会想向上帝做这样的祷告？
因为我看到我儿子晚上就是很喜乐很平安的，晚上就是不起来哭闹了。
所以当你在跟上帝做过这样的祷告之后，你的身体上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本来是隔天是要在台大医院已经约好了9点多了，那约好了，那本来是要去做电疗。那另外一个医生他是建议我说把子宫割掉。那我会觉得说开玩笑，我才几岁而已，你就要把我割掉。那所以说我没有寻求这一方面的。那因为肿又痛，所以说那一天晚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我很想跟上帝谈话，然后在谈话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是不断的流眼泪，我不断，我从来没有这样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这样哭啊哭啊哭，什么意思我讲不出所以然。但是我说，上帝，如果说你一位是又真又活的神，求你来医治我，因为我花了实在很多的钱，那死也不如死，火也不如火，所以说我恳求耶稣你来帮助我。到第二天以后，我9点多了，我要去台大医院，所以我起来的时候匆匆忙忙，所以我也急得跟我老公讲说我要到医院。可是我跑到医室的时候，我摸到我的腹部并不疼痛，那整个就是很干净，那我心理上又快乐又害怕，然后又觉得说怎么一回事啊，原来是我昨天在跟上帝祷告的时候，难道我得到医治了吗？难道我是有神经病吗？神经质或者怎么样呢？但是真的，我就是那一天晚上就是这样子得到释放得到医治的，所以我才踏入这个教会这个宗教里面。
对，但是你是一个很铁齿的人哈。面对这个信仰的时候，即使是经历这么多上帝的作为，孩子被上帝来保守医治，自己的身体也经历医治，可是从你信主要成为基督徒受洗的那个过程，又是一个艰难的历程。谈谈你为什么在信主之后多久受洗，为什么受洗？
后来就是我妇女病确实是得到医治，所以我就慢慢很乖的很诚恳的去上课。那廖牧师是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的，那后来读了一些圣经以后才知道说有这一段的圣经，就是血路的女人，我才知道这一段圣经，所以说我对这一段圣经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嗯，也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你后来受洗成为基督徒吗？
对。
嗯，在成为基督徒之后，我知道你也经历过很大的事情啊，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挣扎，就是要拆佛堂啊。我们知道你有一个花了上百万啊所建造出来的佛堂，不过这个在下一集，就是下个礼拜的节目当中，我要请佩璇姐来多跟我们聊一聊。但是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已经将近尾声的时间啊，那我想请佩璇姐来谈一谈，就是自己在走这段信仰历程的过程当中，你曾经经历过很多的宗教，你接触过日莲教啊，就
是，一贯道，因为一贯道你要进去的时候还要发毒咒。
哦，是吗？
是。
嗯，要发什么样的毒咒呢？
因为它里面的毒咒我不便于在这边谈。
哦，
但是我相信一贯道的人他们都知道说点传师帮你点的时候你就是要发一些毒咒。
嗯哼。所以你接触过这么多的信仰，然后在最后你还是决定在当然是我们也相信这是上帝的带领，使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在接触这么多信仰，以及你面对今天在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话要对收音机旁听众朋友来说？因为我相信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认为，万教皆是劝人为善皆和的啊，然后万教都是好的，只要是好的都可以接受。但是今天你成为基督徒了，我相信你可以有一些话对收音机旁正在信仰门外面徘徊的朋友，可以跟他们说一些你自己的感受。
只要你愿意进来，你会在这边得到很大的祝福和满足。我虽然走过很多的冤枉的路，但是我觉得这个宗教是对我来讲帮助实在很大。最主要就是我在这里已经得到我要的答案，就是爱。
嗯，是，我们想真的非常谢谢今天佩璇姐好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块分享关于你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当然你的故事还没有完全的说完啊，为什么呢？因为实在是今天时间不够，我们要在下个礼拜呢，请听众朋友记得一定要来继续的收听云彩飞扬这节目。我们将请陈佩璇来谈一谈，就是当他信主之后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他所面对的第一个很大的挣扎就是要拆佛堂。再来就是其实成为基督徒之后并不表示我们从此就一帆风顺啊，他也经历过这个生命当中亲人连续的过世，包括他自己也经历很多很多的一些伤痛。说到这里我又想到，就是佩璇姐你也谈到说刚才在录制节目的时候你也说到，其实你死过好多次，那在这个成为基督徒之前你前前后后曾经死过几次呢？
在18岁的时候，我在日本的时候自己拿菜刀割手腕，然后放瓦斯，然后喝酒，然后就是这样的自杀。再来就是回台湾的时候大概是30多岁的时候，一场车祸，就是因为喝酒，爱喝酒的人嘛，只要有酒的话，管他3721，所以说发生了车祸。那时候我被一个轿车撞到以后，很远，然后脑震荡，两天几夜我也忘记了，所以说那时候不省人事。那曾经在还没信主之前，就是好最后有一两次也都是一直想说结束这个婚姻，然后想自杀。就是我生完我孩子的时候吧，3-4个月的时候，因为很想把他掐死，然后自己也了断自己。
嗯，所以听众朋友可以从这样子一个历程当中知道，这样子一个不完全的生命可以说是充满 破口的生命。今天不一样了，今天可以盛满所有的祝福在听众朋友面前，甚至在教会，在他的家庭当中，可以甚至在工作当中可以祝福许许多多他所接触的朋友。所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收音机旁的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正经历跟陈佩璇佩璇姐她所走过的路程一样，不论是小的时候受过性侵害也好，或者是成长的过程当中受过许多不平等的待遇也好，也许你觉得你的人生是黑白的，要不要试试看听听陈佩璇佩璇姐她的生命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其实你也可以活出光彩的生命。最后我想请佩璇姐谈一谈呢，就是今天你，我想你全然更新了。面对这些，我想特别是受过性侵害的孩子来讲，女孩子来讲，不一定是童年，甚至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被近亲也好，被朋友也好，也许是强暴，也许是伤害，这些阴影是真的很不容易走出来啊。我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这个过程，那您今天走出来，您愿不愿意给这些朋友们一些鼓励的话？
当然还是离不开我们的上帝，因为我里面很多的毒钩，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本身已经生病了，所以说以前就看到男孩子的话就好像是垃圾，然后就是玩一玩就丢了，玩一玩就丢了，但是都不知道自己已经生病了。可是信了主以后才知道自己已经生病了。那以前呢都是在一种报复的心态，只要他爱上我，我把他丢了，我就有一种快感满足那一种心态，所以说看男人好像是看垃圾一样，用完了就丢。所以说那时候我跟上帝讲说，回到上帝求主来医治我这一种毒钩怨恨，那赦免我的罪。所以说透过这样的祷告，那圣灵也非常的爱我，所以他也帮助我的医治得到释放。
是真的希望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好，身心上受过伤害的朋友们，愿不愿意试试看邀请耶稣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也来到这位父神的怀抱当中，让神来医治你。耶稣能，他真的能够帮助我们走出黑暗，走出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好，今晚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已经到尾声了。美珍在这里呢，要谢谢佩璇姐，再一次邀请佩璇姐下个礼拜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继续和朋友分享关于你的故事。那么关于今晚节目的分享呢，我们会送出五卷节目卡带给听众朋友啊。那么我们是分别送出，那么今晚我们送出这五卷卡带呢，仍然是免费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很愿意拥有这一卷啊，陈佩璇佩璇姐她的生命见证卡带的话呢，欢迎你啊来信或者是传真给我们。来信请你寄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如果用传真的话呢，请你使用2755782227557822，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是给我美珍收都可以。如果任何信仰上的问题呢，我们也很愿意帮助你，特别我们准备了一系列的函授课程，愿意帮助收音机旁的朋友。如果你想认识这个信仰，欢迎你跟我们联络，我们有老师愿意在信函上或者电话中陪伴你一块走过你的信仰之旅。那么一样你可以使用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以及27557822这传真号码跟我们保持联络。电话的话呢，请你记下来，27541144，27541144，跟美珍联络就可以了。好，在这里呢，美珍要诚挚的跟你说声谢谢，谢谢你今晚和我一块共度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也盼望在未来这个礼拜，你的生活当中充满平安，充满主的恩典。我们就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拜拜。下眼睛灯